王沪宁介入中共洗尽解数，干预台湾选举。芬兰同美国签订国防协定，允许美国驻军本土。普京访谈直播翻车，屏幕出现大量批评言论。中国一家五口做外卖骑手，儿子曾无望崩溃。英文大纪元订阅量跃居全美第四。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5号，礼拜五，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要闻》，我系林欣。喺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嚟深入了解我哋《希望之星》。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嘅手段就系欺骗，为咗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呢、这个就系点解中共有上万家嘅媒体，但系冇一家唔受党嘅控制。这个也是为什么中共每年要投入几百亿的人民币去修建防火墙，以及在中国境内要建立几十家不从事广播，只从事干扰广播的大型电台。中共最着重防范的地方，正是它最薄弱的地方。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那什么渠道能够做到这一点呢？答案之一是短波广播。希望之星从2004年开始，从台湾对中国大陆广播。希望之星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山间、在草原、在荒漠、在丛林里面，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星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五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白热化时刻，中共由王沪宁主导的对台湾界选的做法变得更加积极，而且花招多样。台湾民调显示，赖清德和萧美琴组成的赖萧配目前依旧稳居第一，而且在12月初，中共第四号人物、中央主导对台界选的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在北京主持召集针对台湾大选的中央会议，强调确保对台湾大选各项工作的有效和协调性，并且避免外界找到和指责中方干预选举的借口。请听报道。
中共对台界选会议与会成员包括中共宣传部、国台办、国防部等相关决策官员，对台界选作业的总体逻辑上一改以往的做法，采取大规模化整为零的态势。据悉，中共宣传部和军方的心理战争部队311基地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开展影响力运动，以左右台湾公众舆论，一家家渗透拉拢台湾媒体。中共台湾事务办公室和统战部被指派进行和台湾政治家们的交流活动，渗透台湾基层，借此机会统战，同时在三方面展开认知战。一是传播大选结果将决定两岸的战争和和平的观点，即是散布如果民进党继续执政和对岸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大的观点；二是打击贬斥执政党民进党的政绩；三是不限议题的释放假信息。台湾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陈芳瑜对自由亚洲指出， 蔡英文赢了两次大选，中共好嬲，其内部确实好多检讨，认为对台湾工作调查不准确，中共对香港选举亦是误判亲中派会赢，没想到输得好惨。陈芳如认为，中方以无人机绕台、军机军舰绕台、军事威胁，搞得兵凶战危。中共认为，军事威胁越大，会促使台湾人越有可能采用与中共谈判方式，放弃武装策略，还要化解台湾人自我防卫的决心，针对中共的战争和和平主张。陈芳如分析说，中共认为军事威胁越大，会促使台湾人越有可能采用与中共谈判，放弃武装抵御，其意在于扶植亲中派人士当选总统。但是有意思的是，出现了中共意料之外的一幕。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日前在台东举办造势大会时主打战争牌。侯友宜说，战机飞来飞去就是因为两岸不和平，战争一触即发，台湾要客机而不是战机，要商机而非危机。而另一方面，在8号晚播出的新闻面对面电视专访中，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提出，中方要吞并台湾其来有自，不是因为民进党、赖清德或者其他人的某种主张，亦不会因在野党的任何一项主张就改变其吞并台湾的意图。他说，台湾没有一个政党或一个人是引战者，如果将台湾决心守护民主宪政体制当成是对中共国的引战，那不符合民主精神，亦对不住台湾社会。东吴大学政治系兼任副教授吴建中认为，中共不希望看到台湾形成团结抗中气势，所以操作激化台湾内部对立，刻意营造南陆台独与否的矛盾，战争和和平、繁荣和退化二元化选择。消息人士说，中共高层还在协调选举最后几日的干预工作，但是如果干预太明显，可能会适得其反。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之前向希望之声表示，假如没有对岸中共暴政对台湾的威吓，这样当然台湾可以按照一般的民主国家的思路进行政党的选举，但是台湾的特殊性刚刚在旁边有一个庞大的无所不用其极的中共暴政，所以如果是中共的代理人上台，这样无论说能力上有几高、有几叻、有几能干都没用，这个是台湾人的一个生死抉择。台湾永泉大学广播电视学系主任杜胜聪认为，台湾经历多次选举的洗礼，台湾民众对中共大陆无所不入渗透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且台湾的民主亦具有相当的人性。台湾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黄志成认为，从过去的经历中，中共国很清楚他对台湾界选影响有限，甚至反作用、反效果更大。
俄国边境城市之一北约的最新成员国芬兰，将在下个礼拜和美国签署双边国防合作协议，允许华盛顿向芬兰派遣军队，以加强国防和安全，同时在当地储存武器和军事装备。请听报道。
芬兰外交部14号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预计该国国防部长哈卡宁将同美国在12月18号签署国防合作协议。哈卡宁表示，该协议仍然必须得到芬兰国会的批准，这做对芬兰的国防和安全非常重要，这一次传达了非常强烈的信息，在困难时期美国同在致力于保护我们的防御。俄罗斯在2022年2月开始袭击乌克兰，直接导致了几十年军事不结盟的芬兰有份加入北约。芬兰和俄国有着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当地现在即是北约东北边的一部分，亦是欧盟北部的外部边界。根据协议，芬兰将允许美国士兵进入覆盖整个国土的15个军事地区和设施，从重要的南部海军基地、内陆空军基地，甚至北极北部拉普兰的偏远陆军训练区。官员表示，美国军队被允许在芬兰永久驻扎，并且定期进行演习，不过美国表示没有计划在芬兰建立永久军事基地。 一些北约国家和美国签署了类似的双边国防协议，上星期即将加入北约的瑞典亦签署了一项类似协议，允许美国的安全协助，而且成员国丹麦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亦这样做，以防护俄国威胁。
14号消息，俄国总统普京在每年一次的电视电话访谈期间，演播室的大荧幕上意外地出现了大量批评普京的简讯。观看这次记者会直播的观众直接质疑了俄国领导人去年下令全面入侵乌克兰的理由。请你报道。
期间一则简讯写道，为什么你的现实和我们生活的现实不一致？另一位就批评克里姆林宫利用强大的宣传机器造势。总统先生，为什么真实的俄罗斯和电视上的不一样？上个礼拜，普京确认他将参加明年三月的俄国总统选举，但是当日屏幕上的一条信息直接要求他放弃竞选，将领导权给年轻人。还有一条被全国公开直播的写道，虽然这个问题不会被显示，我想知道我们的总统什么时候才会关注自己的国家。我们没有教育，没有医疗保健，前方就是万丈深渊。而且普京本人似乎没有注意到电视直播的这些资讯，这些信息在他身后的屏幕上不断出现。电讯部表示，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失控的批评言论是如何被允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据称克里姆林宫仔细审查了整个过程。有猜测认为，这个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安全漏洞，但亦有俄国政治学家猜测，这个可能是故意在俄罗斯制造言论自由的假象。不过流亡反对派商人霍多尔科夫斯基认为，普京今日举行年度电视问答，邀请大家透过简讯发送问题，这些问题将显示在他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然无论是哪个在各类他们，都可能会被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事可以出现。这个是普京在2022年2月军队入侵乌克兰以来第一次出席这个活动。去年12月普京宣布缺席，因为当时战斗局势很紧张。当日的会议上，普京声称并且不会进行更多动员。普京说，目前有60万军队驻扎在乌克兰，而且在这个之前基辅方面亦表示乌克兰军方筹集了60万的兵力进行抵御。
近日中国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Pro 发布采访，讲述了中国一个家庭成员一家五口都在做外卖骑手的故事。请看报道。
报道指出，在北京五环外的崔各庄乡马泉营村，25岁的马厂一家和父母来到这里落脚，在当地各自租一间房。在当地，马厂和妻子各自有一架摩托车，马厂的表哥亦有摩托车，他的父母亦是靠送外卖为生。除了读幼儿园的四岁女儿之外，马厂和父母、妻子全家都有外送骑手的衣服，白天穿梭在北京街头送外卖谋生。马厂会开玩笑说，在这个屋企大家都共享着一个噩梦，除了个女之外，每个家庭成员都曾经在送外卖的第一个月梦见自己骑车搏命飞驰，场景不断的变换，无望的看着自己无法及时抵达目的地承担送餐超时的结果。他说，如果可以，他亦希望自己能够过着好像白领一样安稳的生活，从事办公室的努力劳动，但是条件不允许。马厂的阿爷阿嫲都是农民，父母原来就是靠卖菜为生。马厂曾经辍学，学习烹饪不同国家的菜系。过得最好的时候，他曾经在朝阳区大悦城的一家高级西餐厅做厨师长。2019年，马厂决定创业，在北京马泉营村开了一家披萨店。刚开始生意非常好，不过半年之后发生疫情，之后生意亦没有好转。马厂不断坚持，希望人生中的第一次开店能够有好结果，但是店铺倒闭，还签下债务。马厂正处在需要钱的时候。2021年，马厂的女儿一岁多的时候生了一场病，令到马厂为了凑女儿的救命钱四处借贷。马厂需要能够快速改善经济状况的方式， 于是他选择去送外卖。他们说现在家庭一个月房租2000元，还要还马厂在老家县城的学房区贷款2000元，生活费2000元，女儿幼儿园的学费一个月1500，摩托车汽油一个月1000，一个月开销近10000元，这样过的生活仍然捉襟见肘。这样一个外送骑士家族背后简直是社会基层的自我复制。有网友评论说，下一代说不定还是外送。对此马厂夫妇感到不高兴，他们说就算有一日孩子真是送外卖，我亦不觉得丢人，他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我们是干涉不到的。但是即使对马厂来讲，这样的生活同样难挨。报道提到，在今年夏天马厂彻底崩溃过一次。马厂的妻子潘月明说，当时的天刚刚黑，原本应该顺着下班夜高峰人潮四处送餐的马厂就骑车回屋企。一到屋企，他就冲入厕所关住个门，匿在入边大喊。马厂在到家之前在工作群组里面发了个信息，写着人这一世活着是为了什么？难道就是日日送餐吗？由于马厂平时性格乐观，群组的其他骑手感到反常，纷纷提醒马厂的父亲马国宝去看下自己的仔。后来潘月明到屋企，拉开门企在门口安慰马厂。他说赚多啲就食多啲，赚得少就食少啲，唔好同人哋攀比，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唔好有太大嘅压力。马厂亦好似只能咁样自我安慰，就算系自我安慰，马厂明白自己需要放低呢啲压力，撑落去，先至能够活落去。第二日，佢嘅情绪过去咗，先至感觉好咗啲。对此，网友感慨话：知道呢个事情就真嘅好想落泪，真系中共嘅权贵传三代。老百姓几代人送外卖，仲有网民讽刺话佢哋都太辛苦啦，推荐央视春晚关注一下。
由中文开始创办的大纪元英文版媒体已经跻身全美订阅量最大的主流媒体之一，网络和报纸的订阅量在全美排名第四。请你报道。
12月12日，英文大纪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办圣诞聚会，邀请诸多政要到访。期间，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德斯特罗在会上发言，他说很高兴能够同一班真正从事新闻工作的记者在一起。在早上喝咖啡的时候，他会至少阅读3到4篇大纪元的文章，他们好好。德斯特罗说他和太太一直在尽自己所能对接触到的人推广大纪元。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翰逊在会上说，在家庭中自己经常和兄弟姊妹们分享大纪元的文章和短片，因为这个大纪元是真正的新闻媒体。众议员洛曼表示，大纪元秉承真相和传统，落守新闻业的最佳操守和最高原则，力求彰显崇高人性，启迪人心。这家媒体是一个真实的范例，将事实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且发出声音，而且不是被压制而默不作声。众议员格罗斯曼提到，能够来到大纪元的聚会，他感到很荣幸。对于保护我们的自由来讲，我真的一时还想不到任何一个比大纪元更不可或缺的新闻来源。而且众议员阿尔福德说，在担任议员之前，他曾经做过25年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有23000个钟头的电视直播经验。他很自豪能够成为大纪元读者的一员，阅读、聆听、了解美国真正发生的事情。英文大纪元主编法科特说，目前英文大纪元成为美国发展最快的媒体，需要感谢多年来给予大纪元支持的所有人。法科特指出，过去的一年是英文大纪元迅速发展的一年，媒体在全美国范围内大量增派报道团队，并且在华盛顿特区附近国会的大楼内扩大了办公空间，大量增加了记者和编辑，进行深入调查，做真实的新闻报道。大纪元亦赢得了新闻界同行的尊重和认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驻华盛顿特区新闻中心的前副主任帕特里克戴维斯亦加入了大纪元媒体集团。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